中国自媒体称五一前出现三大反常，中共将召开三中全会，彭丽媛划入局，习访欧三大目的地藏心机。港府称疑英不能够取强积金是误解，德军间谍认为俄罗斯提供情报。南韩称中国廉价儿童用品含致癌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要每年$50，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宝全年10%的折扣。三高代谢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例如植化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独家配方，旨在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这个不单只是一种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与平衡的伙伴，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令健康的改变从今日开始。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社会越来越反常，周年历来能够刺激消费，展示中国经济潜力的五一年假亦出现异常。国内自媒体中陈先生4月30日发文话，太罕见了，五一假期还未开始就出现了三个反常现象。第一个就是酒店降价，这个很奇怪，和前几年旅游报复性复苏酒店价格暴升的情况截然相反。前几年三四线小城市的快捷酒店都成1000元，今年价格反而在五一前下降。再看下入住率就明白了，五一前的入住率还不如疫情期间，酒店亦要学楼市减价，以价换量。第二个反常是机票价格跳水，机票价格这几日甚至上了热搜，这个亦几反常。中陈先生提到，旅游业目前与解封后的餐饮业太似了，都是打价格战以价换量。而中国的餐饮业在今年一季度就有近46万家关门大吉。讲到今年五一前夕第三个反常，中陈先生说是极端天气，河北大雪、广东冰雹、长沙暴雨。他说，我记忆里面好像还没有哪一个五一是这样的，全国东西南北都有极端天气，希望大家今年平安度过。中共政治局4月30日开会，终于确定在7月召开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观察人士认为，不排除届时习近平安排彭丽媛进入政坛。中共三中全会一般在9月和12月期间举行，这届三中全会被推出了超过半年。视频人江心哲说，三中全会一般负责为第二年的中共全国两会定调，因为两会是公开的，中共就要先行在三中全会这种闭门会议上定好政策的调门。两会一般是3月召开，如果在前一年的7月就召开三中全会，两次会议的时间相距过长，中间就可能出现各种变数。因此将第20届三中全会安排在7月召开非常不正常，这个也是中共史上第一次在7月开三中全会。江心哲认为，这次三中全会之所以一拖再拖，可能是幕后有重要的政治交易要完成，猜测有两大可能。首先是彭丽媛进入政治局，江心哲认为习近平独揽大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接班人，一旦年过七旬的习近平身体出现意外需要住院，北京就可能出现政变。所以从预防万一的角度出发，习近平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接班人，目前来看彭丽媛是唯一的可能。江心哲说，还有一个传闻说 三中全会可能修宪取消国务院，改为国家主席直接领导政府，亦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国家主席就不再是虚职，而是握有实权。习近平在名义上可以与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相匹配，符合习近平的性格。据中共官方讲法，这次会议主要议程是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表示，相信会上亦将有重大人事调整，极有可能宣布免去秦刚、李尚福的国际委员身份和宣布继任者等，亦因六四35周年避开六月这个敏感月份。蔡慎坤亦认为，之所以不在六月召开，是因为中共要避开六四35周年。对于六四，他亦是比较忌讳的，他不想将这个会议放在六月。蔡慎坤表示，国际社会不必对中国经济未来及政治上的变化抱有期待。他说，尽管中共这次三中全会是讨论经济的话题，但是经济的好坏、经济未来的走向对他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他现在最在乎的是政权稳定、政权安全，不要抱这个幻想，未来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任何的逆转。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从5月5日起连续6日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个是他5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学者认为他意在分化欧美关系，亦有时评人认为北京联欧抗美的构想已经趋于破产，习近平访欧是想安抚陷入困境的中国百姓。法国是习近平此行第一站，总统马克龙积极与美国争夺领导权。在当前欧洲议会选举中，马克龙所在党派支持率下降，第二站塞尔维亚不是欧盟成员国，与中共盟友俄罗斯关系友好，最后一站匈牙利是欧盟内最亲中共的国家，亦是中共一带一路成员国。习近平这一次对这三个国家进行访问，显然是精挑细选。法国国家研究中心荣誉研究主任、知名汉学家白夏对自由亚洲表示，习近平的目标是分裂欧洲和美国，中方认为法国是欧盟的薄弱环节，距离欧盟选举还有一个月，如果习近平可以就俄乌战争发声，马克龙就可以强调自己的外交成功。白夏亦认为，习近平访问匈牙利和一直申请进入欧盟的塞尔维亚意在分裂欧盟。瑞典政治家林德布鲁德表示，法国虽然非常看重中国贸易，但目前法德等多数欧盟国家对中共政权有了更多了解，北京想从法国攻破欧盟防线并不容易，但是匈牙利是一个例外。匈牙利亲俄亲中是欧盟的弱点。德国的欧中问题专家吴文恩话俾自由亚洲知，其实目前欧美在对北京的政策上已经趋于一致。虽然法国由大公洛时期起就拒绝接受美国是老大哥，但不等于法国会背弃欧盟整体策略而选择亲共。吴文恩话：我觉得马克龙他要讲的是，我哋欧洲要强大起来。既不用靠中共，亦不用靠美国。吴文恩认为，欧盟和美国已经达成一种共识，中方基本已经放弃分裂欧盟。习近平试图巩固与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外交关系，是在经济崩盘时借用虚假的外交盛况安抚本国百姓，但预计这些重利益的国家亦不再看好中国经济。吴文恩说，共产党的那些头头每一次出国，最起码一半都是为了呃国内的老百姓，中国的经济无可救药了，欧洲的政客预计不看好中国经济。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在香港与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长许正宇会晤后，港府发文称， 而英港人无法取回强积金是一个误会，这个说法引来人权组织的批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4月24日在脸书发文说，而英港人不能够取回强积金是误解，事实是港府不承认而英港人的 BNO 护照，因此港人不能够以 BNO 护照作为永久离港的证明来提早领取强积金。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行政总监罗杰斯批评说，如果不能够取强积金只是误会，这样港府只要承认 BNO 护照可以作为证明，宣布允许而英港人拿回强积金就可以澄清误会。罗杰斯亦批评英国政府，认为国务大臣卓雅敏访港应该与直接负责打压香港的港府高层官员会面，而不是只是见见许正宇，而且英国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制裁李家超及其他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破坏香港自由的人。罗杰斯认为，英国及加拿大应该向汇丰、永明及宏理等强积金信托公司施压，或者可以被这些公司改变，或者可以令这些公司改变决定。在香港从事保险及基金行业的杰夫对自由亚洲建议，离港人士先抱观望态度，看看2021年首批移居英国的港人在入籍英国后能否取回强积金。杰夫解释说，港人可以以永久离港为由提前领取强积金，但什么是永久离港，这个由港府来诠释。过去几年，超过10万香港人以 BNO 签证移居英国，但香港政府不承认 BNO 签证，使大多数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永久离港，亦就无法提前领取强积金，涉及总数可能超过20亿美元。德国联邦国防军一名前军官4月29日在法庭承认将德军采购部门的信息转交给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媒体没有公布这一名前军官的全名，只是说他是54岁的汤马斯。汤马斯是装备与信息技术部门就职，这个部门每年采购价值数十亿欧元的装备。汤马斯去年8月被捕，检方指控汤马斯从去年5月起与俄罗斯驻德国的总领事馆和大使馆合作提供情报，其中包括一张存有技术数据的 CD 以及翻拍的与弹药系统、飞机技术相关的信息。汤马斯将这些资料投入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的信箱内。检方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的背景下，汤马斯提供的情报令俄罗斯获得优势。汤马斯承认大部分指控属实，但他否认曾经提供一张 CD。 他说自己提供的只是打印的数据，不属于机密信息。他解释说自己和俄罗斯使领馆取得联络，是因为担心乌克兰战争激化。德国为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系统，将被视为参战方。汤马斯说自己的目的是在核战爆发前及时将家人转移到安全地点。汤马斯亦辩解说自己多年来由于工作处于过度疲劳状态，导致难以集中注意力，因此无法解释自己这种状态下所做的事。南韩海关4月30日表示，检测中国跨境电商输入南韩的超低价儿童产品后，发现有38种产品含致癌物质，占比例达 10%， 其中一些产品含一类致癌物镉，最高超标3000多倍。据韩联社报道，被检测的中国产儿童用品平均售价是3468韩元，约合人民币18元，无需报关就可以直接购买。在38种含致癌物质产品中，有27种鞋、文具、玩具中被检测出含有邻苯二甲酸之类塑化剂，最高超标82倍。戒指和手链等饰物中检出一类致癌物镉同源，其中6款产品镉含量最高超标3026倍，5款产品原含量最高超标270倍。这次检测只涉及仁川海关能够分析的邻苯二甲酸之类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中国跨境电商靠贩卖超低价产品迅速向海外扩张，这些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已经引发警惕。南韩海军的数据显示，去年11月6号到12月1号的4个礼拜内，海军查获了142,930件山寨物品，其中约九成来自中国和香港。这些山寨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单止在表面处理过程中使用镉，甚至还在制造过程中以铅同镉作为主要成分。在检测出含镉的20个耳环中，有15个镉超过600倍，有些产品镉超标高达930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